这个夜晚，这座城市有你真好。欢迎各位收听青春晚自习，我是刘思佳。如果你看一看日历的话，会发现5月5号就已经是立夏了，所以我们的节目就是在夏天播出的节目了。夏天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我们问一问我们的老朋友，心理专家汪冰老师。
夏天的感受就是夏天来了。夏天其实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季节，在小的时候，因为好像跟大家分享过，就可以穿那个塑料凉鞋了。
嗯，
现在好像是不是没有了？已经
有吧？现在又有了，但是跟小时候穿那种塑料凉鞋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了。
当时每到夏天，因为那凉鞋一般没办法穿两个季节嘛，穿两年是不可能的，所以每一年都要买一双新鞋。新的塑料凉鞋啊，它有一股味道。
嗯，
现在闻起来呢，那应该就是塑胶的味道，但当时闻起来就是香香的味道，你知道吗？
还真的是有一点哈。嗯，而且呢，在夏天还可以穿着这个塑料凉鞋去趟雨。
哎，
其实在北京越来越觉得也是没有什么春天的，所以好像脱去羽绒服，夏天的那种气息就已经开始涌过来了。不过到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夏天了，大家可以邀上朋友一起去喝啤酒、吃花毛，而且这个夏天还是有欧洲杯的一个夏天。我觉得这是让我自己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当然后面还有里约的奥运会等等等等，所以夏天开始了，是不是有更多的理由值得我们更加积极的面对生活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女生的来信啊，她是来自江苏的一位女生，她说单身久了就不想谈恋爱了，这是病吗？
嗯，
她说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我是一名32岁的单身女性，14年的时候结束了一段不到两个月的恋情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想谈恋爱的欲望了。当时分手是对方提出的，其实我们的性格真的不合适，而且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的感觉是那个男生目的不纯。在对方一再要求和我开房被我拒绝之后，我很理智地接受了对方提出的分手要求，但之后我很颓丧地度过了一年的时间为自己疗伤。因为我本身在男生面前容易极端化，要么鄙视他们、挑剔他们，要么就觉得自己配不上他们，真心觉得好累。之后我对相亲之类的都很消极，甚至一提相亲就失眠焦虑到满脸长痘痘。我觉得应该让自己轻松一下，就没有再刻意去接近异性。现在单身的时间长了，我发现自己对男生没有感觉。我观察路边行人，发现高的、矮的、帅的、丑的，不管什么样的男生都引不起我的兴趣了。我平时喜欢摄影、养花，一个人旅行，自己的小日子过得也很滋润，但有的时候很想要养一个小宝宝，可是没有老公，哪能有孩子呢？我又不愿意和男生来往，觉得婚姻特别麻烦，我这样是不是不正常啊？是不是真的单身久了，想法都会和正常人不一样了？迫切希望两位老师能够给予解答。先在这里谢谢你们。他说，正常，我觉得这个词是一个蛮值得去分析和深究的一个词。
嗯，
所谓正常就是随大溜吗？
嗯，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和大部分人一样呢？
我记得听过一句话哈，我特别喜欢，就是有的时候所谓的正常呢，就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一个暴政，不正常也是啊，这两个词其实就是一体两面的。就大多数认为我们觉得什么对的时候，少数人不这样做就可能被认为是异常。这确实是我们很多时候定义所谓正常和不正常时候采用的一个统计标准。但是回到你刚才讲的感情生活、婚姻生活和人的生活，这恰恰某种意义上就和统计数据是完全相对的。因为对每个人来讲，我们都不可能是统计数据里那个大多数，有可能是少数派，对不对？
嗯，
那对你来讲，这就是你的人生。你只是不是大多数，但是这是不是不正常，我觉得不一定。更重要的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正常不正常，你自己过得开心吗？你自己过得幸福吗？但我看了后来你有很多兴趣爱好，你没有让你的时间虚度，你很开心，除了现在好像养宝宝这个愿望暂时没有办法实现以外，我觉得你都各方面都已经过得很不错呀。所以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给自己贴上这样一个标签。但是我相信32岁的你在今天这个社会里依然可能会承受很多来自别人的压力，别人可能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不正常的。
到底是看起来正常重要，还是自己过得随心所欲更开心一些重要？这是这个女生面前的两个选择。但是我觉得可能啊，因为她特别想要一个孩子，可能或早或晚她会走入那个正常人的这个行列。但是是不是像你这样，就是所谓的因为在上一次感情当中受到了伤害，其实我觉得那也不算什么真正的感情，既然你一开始就觉得对方目的不纯，可能一再就是想骗你去开房等等，总之呢，在上一次的感情当中受到了打击，我觉得人瑟缩回自己的壳子里，在自己觉得安全的区域里边独处一段时间，而且也没有虚度时光，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 我觉得这是无可非议的，这反而其实是符合人性的，非常正常的，符合常识的一些举动。你没有必要跟你遇到的每一个人，或者是所谓关心你的每一个人去解释，我到底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不想跟男人交往，并不是说我不喜欢男生，或者说我有什么其他的想法，而是因为我上一个男生他怎么怎么样。你说你这些是属于你自己私生活的这些事情，只要你自己知道，只要你自己善待自己就好了。你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让其他的人都觉得你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对不对？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想法，
没有必要跟每一个人解释我正常不正常，对不
对？
对，
没错。
关键是你自己感受怎么样。
嗯，
他讲到了一点，就是上回这个恋情失败之后呢，他就没有恋爱的欲望了，甚至出现一件事儿，就是在大街上观察行人的时候，无论什么样的高的矮的帅的丑的都引不起你兴趣了。我在猜测啊，他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引起你兴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一段的那个感情经历让你对这个性别可能已经失望了。
嗯，
你可能会想这个性别无论长得高矮胖瘦，他们和我接触只有一个目的，可能是满足他们对亲密接触的一个低级的需要，在你看来甚至是就所谓的既然这一群人都是动机不纯的人，那触碰你的底线的话，其实所有的人对你来讲都没有任何吸引力了。我在猜会不会是之前的这段经历，包括你讲到相亲你是如此焦虑，因为一般人相亲可能会不舒服，对吧？但你出现了严重的身体不适，失眠焦虑，满脸长痘痘，这就意味着亲密关系给你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这还不是真正亲密关系，只是相亲本身。
嗯，
那倒过来我就在想，你的没有欲望背后是不是和你受过的伤有关，是有你之前的经历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挺担心过去是不是也毁灭了你未来有幸福的可能性呢。
嗯，不过对于他自己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对男性对相亲都很消极的这个指标，我有点存疑哈。就比如在大街上坐在咖啡馆里观察街上的这些行人，嗯，高矮胖瘦帅的还是丑的我都没有感觉，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啊。我可不可以坦诚一下，我好长时间之内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大街上那些人来来往往的人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我也不会倾向于说因为大街上的一个人长得特别的好看就对他生出一种莫名的这种情愫或者是心动。我觉得那可能是小姑娘情窦初开的时候才会有那样的感觉。但是现在呢，比如说在网络媒体上哈，经常会有这样看一部剧或者是看某个摇滚歌星，然后就觉得哇好帅啊，然后就全民所有的女生就高呼老公，这种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病态，好不好？千万不要被这些人的价值观绑架了。你当然有可能更需要的是一种深刻的精神连结，当你和一些人有了真正的生活当中的接触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这个人是可爱的，或者我愿意和他发展出某种更深刻的这种关系，或者是我喜欢他。你仅仅凭在大街上以貌取人就能判断自己到底对异性是不是失去了兴趣，我觉得这未免太草率了吧，对自己。
所以如果你说自己不愿意和男生来往，觉得婚姻特别麻烦的时候，我就希望你做一个很小的练习，你就想象一下，想象啊，仅只是想象，一个什么样的男生会愿意让你有一点点想要交流和来往的愿望没有？那如果你想不出任何一点点有可能想象中的异性是可以让你有这愿望的，那真的有可能你就是彻底对这个性别绝望了。
嗯，
但凡你能想象出，哦，如果这个男生是这样的话，我可能还愿意理他。比如这男生爱摄影，比如男生对养花感兴趣，我可能还愿意跟他交流几句，那就意味着你还是有可能去建立一些也许不是亲密关系但可以是朋友关系，对不对？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倒不是说你正常不正常的问题，而是你会不会拒绝社交关系。
嗯，
对吧？
有点像哈。
对，人可以不去进入婚姻，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你也可以一个人生活，但是如果你拒绝所有的人走进你的朋友圈子，特别是异性的话，我就很担心你给自己画的那个圈呢会越来越小。
嗯，我们提出的这些还是有赖于你自己的去鉴别和思考。但是我觉得既然你自己喜欢摄影养花，喜欢旅行，但是特别标注上是一个人旅行啊，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爱好还是应该可以有机会在一定的圈子里去结识一些朋友的。社交关系其实无论是男生和女生他都有一些相似之处啊。当你对这种和人的这种交往脱敏了之后，可能也就不会再听闻说要去相亲马上脸上就起痘痘这样的反应。这明显是属于就是一个过敏嘛，对自己可能比较担心害怕或者是不熟悉的一些东西总是会有一些恐惧啊，然后就导致精神 内分泌可能都会处于一种失调的状态。
对，
我觉得这样对身体肯定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完全看淡关系了，
嗯，
应该不会起这么大的反应。
对，
你这反应的背后说明其实你还是很在意关系的。
没错，
我比较担心的是你以为你风轻云淡了，其实你是压抑了对关系的渴望。如果你是压抑了，你要想办法还是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果你真的就是接受了甚至喜欢这样的状态，就是真的喜欢啊，不再因为亲密关系而苦恼的话，我觉得那未尝不可选择你喜欢的方式去生活。
嗯，我还有一个感觉，觉得这个女生其实除了14年那段不到两个月的说不上是真正爱情的恋情之外，可能她的情感经验也不是非常的丰富。所以这样一段感情，其实谁的一生当中没遇到过几个渣男呢？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哈，我觉得这样一段感情都会让你好像惧怕、担忧和过敏这么久，只能说明你可能接触的这个男生，好男生，其中更包括哈，就是还是太少了一些。你其实需要有更丰富的人际交往的经验，当然不要碰上一个男的马上就发展成男女朋友这样的关系，只是普通的朋友、普通的人际交往，其实会让你能够更清醒的，也更理性的去看待男人、异性这个群体。
我今年25，
我今年20岁，
今年30，
今年26，
18岁，
23岁，
30。
每天晚上来堂青春晚自习，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学着坚定，学着冷静，学着从慌乱中找到希望。
心态好的话，50-60岁也可以活得很精彩。
这个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没老吧。
青春代表的是人生的一个阶段，那一段不计后果而放肆的去放纵自己的时光才叫青春。
青春晚自习，
青春晚自习心理对谈，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封来信，一个来自福建的女生写来的。她说，两位老师你们好，今天我老公的女同事来我家玩，无意间对我说，前两天你老公跟我讲说你们俩太早结婚也不好，现在只有亲情没有爱情了，都没话聊了，聊的都是小孩的事儿。我听了心里挺难过的，希望两位老师能给我指点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女同事是什么人呢？我倒是想问啊，听起来你说这话是几个意思呢？
嗯，就算这个女同事，我们假设她没有坏心，但她确实起到了挑拨离间的效果，是不是？
没错，
在对方本来比较平稳的婚姻关系中，真的扔下了一个巨石哈，
也很难让人相信他没有坏心。
所以，我不管对方究竟是怎么想的，但确实，我想这对来信的这位女生来讲，这确实是一个重磅炸弹。她可能一直没有想到自己沉湎于其中的，她觉得可能还挺幸福的家庭关系，居然在另外一半的解读里，是结婚太早了，是觉得两个人已经没有话聊了，是激情已经完全退却，只剩亲情了。这可能真的是对她来讲是当头棒喝。
没错，哎呀，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同事来家里玩儿，我觉得这本身就是这封来信虽然很短哈、啊，但是有很多点都是让我疑窦丛生的啊。就比如说你老公的女同事为什么来你们家玩，然后又会无意之间跟你说了一个好像是你的先生和他之间是有一个比较亲密的这种互动，所以才会跟他说这些你们两口子之间的事儿。这种种暂不分析这个女同事她到底是个什么角色哈、啊，在你们俩的关系当中她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觉得可能你和你先生之间应该需要好好的坦诚的去交流一下了。嗯，你自己心里的这些问题，当你问我们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要先和自己的先生去交流一下？当然不是怒气冲冲的去质问他啊，你跟你同事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跑到咱们家来跟我说这些话？虽然我在节目里头已经这个怒气冲冲的替你质问过了，我觉得你和先生其实是不是很长时间都没有过这种比较放松的清新的长谈了？不知道你们在恋爱期间有没有过这样的谈话啊，坦诚的交流。
所以我们倒着推测一下，就按照思佳刚才的逻辑，你之所以在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吐槽这位女同事说的话、可见其实你和你先生之间是存在某种沟通上或者情感上的不同步的，对吧？
没错，
就是你一直按默认的方式在这个家庭中努力的用心的经营着，但是殊不知对方对这段婚姻的看待和你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那不管这个女同事是什么样的发心，也许她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坏的事情让你心神不宁， 但现在知道，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对你是一个提醒，就是像思佳刚才说的，你也许应该想想，你跟先生之间还像你们恋爱的时候能够无话不谈吗？
嗯，
是不是随着家庭的变化，包括可能有小孩子了，你们就退回到那种角色，你是孩儿他妈，我是孩儿的爸。当你和先生交流的时候，别说先生跟你谈什么，我先想问你，你跟先生交流的话题，你起的头都是什么？比如说是孩子的吃饭问题吗？孩子上学问题吗？是你们家里的一些琐事吗？你们还有两个人单独的时间是聊感情的吗？而不是只聊这些话题的吗？也许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正面的理解的话，就可以把这样一个信息作为改变你和你先生之间互动的一种方式。回忆一下在恋爱的时候，比如说做什么时候你们俩都特别幸福，他特别喜欢你怎样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特别开心。
嗯，
你们有多久没有去做了？其实可以想想过去的那些事情，是不是在你的婚姻中越来越少了？
没错，其实我觉得如果是细细的分析一下这个女同事所说的话哈，可能有一些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但是又是一个现实。你比方说，两个人如果是婚姻存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其实是没有办法和像谈恋爱的时候那样啊，就汪明老师口中经常说发热病那样的那种激情的那个关系了。
嗯，
如果说你把爱情只解读为那个时候这种干柴烈火一般的感情的话，那确实你也应该承认，其实结婚以后的那种感情是变得更加平稳了，但是呢也会是变得平淡了一些。你认为亲情就是爱情升级成了亲情，在你心里可能不是升级，是变得平淡了吗？但是我觉得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够升格为亲情的。如果两个人之间真的好像变成了左右手那样的感觉哈，但是你想啊，就是左右手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生活当中觉得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你也应该接受两个人的感情转向了另外一种模式和另外一种状态，但并不是说两个人的关系不亲密了，也许反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连结。可不可以在一个更高的平台或者是更深层次的连结上让两个人的互动更好，而不是仅仅想回到过去那种干柴烈火的状态。
然后想到了我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对于结婚15年以上的夫妻的一个调查，就发现那些过得很幸福的夫妻，你问他们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什么状态，能给我们形容一下吗？出现频率最多的两句话就是我喜欢我的伴侣这个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这是最常出现两句话。就像思佳刚才讲的，可能就不再是干柴烈火，简简单单是因为欲望和浪漫来构成的爱情。那所以这位妻子你也不要太失望，但我比较担心的是，如果你们只剩下这个亲情，只剩平淡了，这是让人担心的，对不对？
嗯，
虽然他会和恋爱的时候有一点点不同，但是我希望至少你们有做一些努力来让他变得没有那么的平淡。有的时候其实人别说和别人在一起会过平淡，你一个人过日久了也会平淡，这时候你会找一些事情来做，对不对？
嗯。
但是在婚姻关系中，我们可能因为被家庭角色所限制，你是孩子的爸爸，我是孩子的妈妈，我们但凡有点时间和精力都应该花在孩子上，花在家庭上，但殊不知夫妻关系是所有家庭关系的基石。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单独的时间是属于夫妻关系的。
对，所以与其说琢磨这个女同事说的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还不如跟自己的老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多一些互动啊，也多一些即使是婚姻以后仍然能留给二人世界的一些节目，我觉得这样才是对你未来的生活会更有帮助的。
期待青春，经历青春，回味青春，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奋斗，那些日子，青春晚自习，为梦想在路上。
青春晚自习心理对谈，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一个重庆的女生写来的。她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快一年了，我之前出过轨被他发现了，我当时提出分手可他不同意，然后他用他的柔情把我拉了回来，可是日子久了有矛盾了，他都会拿我的出轨来说事儿，证明他爱我多过我爱他。和他之后半年内我怀了两个宝宝，他都坚持不要，我很伤心。他说他现在工作压力很大，还养不起小孩，现在也结不了婚。我提出分手之后他又来找我复合，我该如何选择呢？如果想复合的话，我又该具体怎么做呢？短短的5行字不到的来信啊，我觉得信息量巨大。
对，
而且听得让我觉得替这个女孩子特别于心不忍。
嗯，我突然想起了我年轻时候听的歌啊，叫糊涂的爱。
对，
里边有句歌词叫这就是爱糊里又糊涂。
没错，
虽然歌可以这么唱，但人生如果真活成这样还是挺让人揪心的。先不说别的了，我想我四家都注意到了，你们半年内怀上了两个宝宝，然后都没有要。虽然要不要孩子是你们自己要做决定的事情，但是这对你的身体伤害多大呀。哎，我就在想你们的分开和在一起这样的兜兜转转的转折，好像两个人貌似投注了很深的感情，但是两个人好像对你们在选择什么在做什么又全然无知的感觉。
嗯，这个女生呢一开始说她自己出轨啊，然后呢被男朋友发现了提出分手，可是她不同意。但我觉得好像从后边的来信念完了以后再反过来去这个看自己开头的这个描述的话，我觉得当时他的出轨可能就是对两个人的这种关系有一种不满足吧。可能这个男朋友当初并不是让你觉得特别心甘情愿地和他在一起的那么一个爱人，所以我就有点不明白了，这个女生为什么每一次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要分手，然后被这个男生一求情，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我所不懂的这种柔情哈，为什么他总能回心转意？不管自己实际上身心遭受到了多大的摧残，不管这个男生在后来在做选择，比如说要不要肚子里的宝宝这件事情上是多么的冷酷无情，只要这个男生是来求他回心转意的那一刻，可能痛哭流涕，可能好话说尽，这个女生就觉得哦，他还是爱我的，甚至于胜过我爱他，这是怎么回事呢？
嗯，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像思佳刚才讲到了，这个男生第一次是用柔情把你拉回来的，所以可见你好像并不是再次爱上他了，只是再一次被他证明他爱你多过你可能爱他，于是你可能享受这样的不平衡，对吧？
嗯，
你可能觉得有一个人爱我多过我爱他，好像是一件可以坐享其成的事情，好像是一件让你有优越感的事情。可是多情的人从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也挺无情的，你看看这个男生每次都拿出轨的事儿来说，那简直就是钝刀子拉肉，对吧？一下又一下，然后包括后边的你们的怀过两个宝宝的事情，我都觉得这个男生从某个角度是他求你，他对你很温柔，但是在你很重要的需求上，在你很要命的地方，他偏偏又可以来回的戳好几刀，对不对？比如说你现在也不能结婚，所以这个女生里外里，那我们用句如果算计点的话来说，你觉得你得到了什么？你觉得值不值？就算这个人爱你比你爱他要多一些，但是在这个爱的背后，其实他有很多自己的需求和欲望的，他要不停地证明，你看我的付出你要看得见才行，你出过轨你对不起我，你要对得起我才行。然后至于要不要结婚，那也是我来说了算，因为我没有准备好。所以实际上他付出的背后还是有需要有潜台词在的。
嗯，到底爱是什么？是那种痛哭流涕要死要活，这个叫爱，还是说其实所有的真正的爱都是要以尊重为基础的？我觉得在这一对男女之间的爱上面没有看到尊重哈，无论是女生对男生，还是男生对女生，甚至于男生对女生是更加的不尊重，因为这当中包含着对女生身体健康的这种忽视，就完全不顾及到底这个两次怀孕会对这个女生身体带来怎样的伤害。所以如果你说这叫爱的话，甚至是说他爱你胜过你爱他，我不知道你都对他做了些什么，好像他对你的这种爱对你只是带来了更加深刻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这种伤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另外第二个问题，我就想告诉这个女生，当你在乎别人对你的爱是不是大过你对对方的爱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底爱不爱你自己呢？从这封来信当中讲述的两个人分分合合的这个事件当中，我没有看到这个女生对自己的爱，我觉得她甚至于觉得自己是不那么重要的，只是在对方一个男生的爱当中，不管是这个男生还是那个男生，只有当他们非常的爱你，用他们的柔情和甜言蜜语哈、啊、来向你宣誓他们有多么的爱你，你仿佛才能在爱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不是如此的话，你似乎就认为自己的价值是一个问号，就是你的价值是等待恋爱当中的那个男生去来评判的，是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嗯，让我想到了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小例子啊，就是一个女生习惯性的出轨的原因就是她特别想看这个男生被激怒以后的样子，来此证明我对这个人很重要，来进一步确认自己的价值。虽然你可能不是这样的女生，但是在后来刚才思佳说到了，比如说你失败自己的时候，把你这个故事写得再极端一点，特别像那个家暴啊，女生遭遇了男生家暴之后出走了，然后男生痛哭流涕的跪下来说我还是很爱你的，我觉得不能没有你，没有你会死，然后女生又回来了，然后男生又一次家暴，然后同样的痛哭流涕，用他所谓的柔情，对不对，让你觉得他是这么的在乎你。但是又回到那个很本质的话，爱的表达是什么？你对爱的标准是什么？难道爱不应该包含被珍惜吗？但是你从头到尾看出来你被珍惜了吗？这你要问自己才可以回答。所以这个女生更重要的不是你如何选择，想复合的话该具体怎么做，我觉得你这怎么做的背后是策略层面的，就是我怎么做才能保证他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我，对吗？你怎么做才能保证他不会像以前那样对你呢？那你就要先学会善待你自己，不然你对你的方式没有改变，别人对你的方式也不会改变。
这两个人在处理自己过往的时候，在恋爱生活当中犯的一些错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方式也是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像出轨这件事情，难道你们当时没有说过，就是在两个人之间可以有一个默契或者是约定哈，过去的事情如果两个人认为可以让它过去了，那就是彻底翻篇了，不能以后再把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永远算在一起，那不就等于他好像抓住了你那个辫子哈，他手里有一个砝码，可以随时用这个杀手锏来对付你，似乎是有一道过去皇上给的诏书哈，随时拿出来你就得跪下，这样
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
对，我觉得等于是授人以柄，而不是说你被他原谅了。难道在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问题上，两个人都没有达成过默契吗？这样的爱情是怎么一直以来延续下来的？还有包括像刚才汪明老师提到的关于你爱他多一点还是他爱你多一点的这个问题，过往也有很多女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到底是应该找一个我爱的人还是应该找一个爱我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而且千万不要认为找一个爱你的人你就是得到了幸福。一个人如果能和自己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幸福，对不对？这证明至少你爱的人他愿意和你共同的生活，把这个共同生活的机会给了你，你随便找一个爱你的人而你不爱的人，我觉得那纯粹是自己找罪受。我不知道写信的这个女孩以及很多抱持同样想法的人认为找一个爱自己而自己不爱的人会生活得更逍遥一些，到底他们是怎么看待感情的。
我觉得你说的这点特有道理啊，而且我还想提醒一下这个女生哈，男生可能会用他的柔情把你挽留，但挽留并不等于真的原谅，真的原谅不会不停的拿这件事儿出来说事儿。那这就像如果我们用个比喻来打比方的话，你不能走，然后每次把你留下，我还用这件事来虐待你，每次你要走的时候我还要哭求把你留下继续虐待。你想想这种关系在我看来已经不是一个我理解的健康的爱的关系了，它就是我要占有你，然后我还就通过不停翻这件事的方式来让你忏悔。那你说这是一个健康的好的关系吗？
好像一个是施虐一个是受虐哈，两个人还都把这个叫做爱，两个人还都互相离不开。如果这用过去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老话来说，这是不是上辈子互相欠的，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从我们现在旁人的这种观感来说，这实在不是叫做一种健康的爱，甚至不能叫爱。
期待青春，经历青春，回味青春，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奋斗，那些日子，青春晚自习，为梦想在路上。
青春晚自习心理对谈，今天真的是发福利的节奏哈，可以再多一封信。就刚才都说过是最后一封信了呢，这个才是最后一封信，是来自苏州的一个女孩写的。要不要说这是苏州的一个美女写来的信？她说：“思佳姐、汪斌哥，你们好，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一直默默关注。这是我第一次给你们写信，是这样的， 我从小就是大家眼中的美女，走到哪儿都是别人羡慕的对象。但是随着现在韩潮的来袭，整容风的流行，让我发现身边的人造美女越来越多。我原来的同学好几个都是原来不十分好看的，可是通过整容却变成了大美女，这让我心中十分不舒服。原本容貌是天生的，现在只需要小小的整容手术就可以实现，像造假一样，这让我们原本好看的女孩子怎么办呢？是也应该像他们一样去整容呢，还是放平自己的心态呢？请思佳姐和汪斌哥发表一些你们的看法，谢谢。
他让我想到了我前一阵看到的一个社会新闻哈，一个先生起诉自己的妻子要求赔偿，因为他妻子生了两个孩子特别丑，他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劲儿。他说如果要以我和我妻子的颜值不会生出这样的孩子，后来妻子就不得不承认了，在和他结婚之前曾经经历过数次非常工程浩大的整容手术，而且没有告诉他，这个丈夫可能更在意的是被欺骗了。所以这个起诉最终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诉诸法律了，但是确实就像刚才这位朋友问的问题是可能像造假一样，而且对方不知道你造这假，他就觉得自己被骗了。
你确定这个不是整容医院的一个炒作吗？可能大家在新闻里面很多人都在追问这到底是哪家医院干的但是我觉得世事如此，可能现在这个社会确实是这样，甚至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演艺界的人士啊，包括在报考那些艺术类院校的时候，除了要求他们素颜之外，可能老师也都要费尽心思去琢磨一下到底哪些是天生丽质的，有哪些呢是在脸上身上动过一些手脚的。包括有一些已经功成名就的人或者小有成就的人，他们依然会通过一些整形手术或大或小的来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我不知道这个女孩她自己最纠结的地儿是在哪儿，其实本来应该纠结的不是她，对不对？应该纠结的是就是我可能是已经通过这样的手术变身的人怎么怎么样，但是她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美女的人，她反而到为此而纠结，是因为别人跟她的差距缩小了，或者是已经超过她了，让她觉得特别气不过，是吗？
本来觉得是能赢在起跑线上呢，因为容貌是爹妈给的，
而且确实也赢在起跑线上了。
现在起跑线被人重画了，你知道吗？所以就会觉得哎呀，这天生的优势没有了。但我在想中国有一种鞋卖的特别好叫增高鞋，对吧？那如果要是大家都觉得心理不平衡，那穿增高鞋的人都应该被那些长得高的人所唾弃和鄙视了。但事实上大家不太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就是虽然容貌外在条件会给人优越感，但你真正到进入生活当中的时候，撑死这就是个敲门砖。我就想这个女生为什么觉得这是重要的起跑线，我不知道你身上还有什么觉得自己是值得被别人喜欢和欣赏的。
你不觉得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想法所以才造就了现在这种潮流吗？虽然你是一个天然的美女哈，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你的这些想法和那些去做整容手术的女孩心里的想法出发点其实完全是一样的。这就是这些女孩子或者说我们的社会可能会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潜规则，或者是不十分特别特别就是公平和理想化的这种原则，所以造就了现在这样的风潮，这是事实。所以让我说有两个最简单的办法，你要不就摆正心态啊，我是天生的起跑线，对，就是比较起跳就是比较高的，要不就是干脆你也去修理一下，就像很多演艺圈也已经是大美女的人他们正在做的那样。无论如何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也需要为你自己的这个选择去承担后面可能要去承担的后果。但是我想无论他是一个做什么样工作的人，其实最终能够让他不光在起跑线上赢，还能一直跑到马拉松的终点，还能带着微笑啊，并且取得好成绩的，一定不仅仅是外在的这些。
所以这个女生除了刚才思佳的建议以外，就是刚才我们所聊到的那一点，你觉得自己还有什么核心竞争力，对吧？其实这女生蛮有危机感的，就这些人打了几针做几个手术居然就把我的一个优势给抹平了。但我相信你的优势不止在此，对不对？如果你只觉得皮相是重要，就像思佳刚才指出的就和他们是一样，那我觉得不就 low 了吗？既然你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整容和担心容貌，你是不是可以更专心的去专注在那些可以让你自我增值可以让你自我成长的部分呢？这是不是更恒久的一些东西呢？比如说很多人都说了，你看那富翁就找女孩子找漂亮女孩子，对吧？其实富翁身边漂亮女孩子很多，他选择谁不选择谁，我觉得最终不光是容貌决定了，可能个性因素包括能力因素也很重要。每一个所谓因为容貌嫁入豪门的女生绝对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对不对？他们可能是在能级上能量上还是有相当匹配的地方。所以这个女生你不妨既然这样就更多的功夫花在你的自我修炼上。
就是那样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哈用来学习，你呢是把别人做整容手术的时间用来美化自己的心灵，是这样吧？和思想、头脑。
我就想到了，其实比如说学英语这件事吧，其实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绝对公平的事情？可能在国内的很多同学们费了半天劲学的英语，勉勉强强才过六级，但可能一些生活条件更优越、从小受的双语教育的孩子，甚至小时候在国外上学教育，他们来的时候英语就跟那些本地居民说的是一样的。但如果你老计较这些所谓的公平和不公平，我觉得人生大把的时间就被无效的完全浪费掉。
所以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马上不要再纠结这些事情了，把这些时间都用来好好的充实自己吧。其实真的，你可能生活的阅历越丰富，你越会觉得哈，没有哪一个单一的标准是可以决定这一个人一生的成败的。
好像是瘦脸针是要经常打的是吧？但是你学一些知识和技能的话，它能陪你一辈子，
也是要经常学的好吗？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青春晚自习，希望对收音机前的这些朋友有所启发。感谢坐在我对面的汪冰老师，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刘思佳，晚安各位，晚安北京。
我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天气，都会问自己，我最关心的你会在哪里，是不是也睡醒，有没有好心情。我
每一次我沮丧不已，心中复杂的情绪你总能分析，我就算我沉默不语也相信彼此会有默契。